4月17号上午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网络红人秦志辉（网名秦火火）诽谤寻衅滋事案作出一审判决。鉴于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较好，法院对其予以从轻处罚，数罪并罚，一共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。中国官媒的报道称，秦火火是去年两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来第一个获罪的网络造谣者。秦火火当庭表示不上诉。6天之前，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秦火火一案，公诉机关的指控称，秦火火在新浪微博使用多个账号捏造损害杨澜、张海迪、罗源等人名誉的事实，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攻击原铁道部，引发大量网民转发和负面评论。秦火火案在网上引发热议，一些网民认为对在互联网上造谣的人就是应该严厉打击。在新浪微博，网民张树下的坛子称，很想对火哥说你又火了，顺带说声造谣可耻。可爱的阿尼在跟帖中说，依法制裁造谣者，还网络一片干净。网民秦城典狱长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评论说，支持，对于造谣者坚决打击。然而也有许多网民对审判秦火火案持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们认为当局是选择性执法，对官谣和民谣采取双重标准。知名经济学家毛于轼在新浪微博说，今天秦火火因造谣诽谤被公诉受审，2012年网上盛传我接受美国5000万美元特务经费被通缉逃入美国大使馆，这是不是谣言，是不是诽谤，但此事从来没有追究过，这算不算选择性执法。毛于轼表示，考虑到那些传谣者是受蒙蔽，因此他没有上法院告状，但是政府对此是失责的。网民阿兰德龙说，傻猴子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对杨澜、罗源、张海迪这样的标杆级优秀人物泼污水，说话前要先掂量一下你的气场，看人家北大的孔教授连说党中央搞反革命政变，不是也没惹出什么事儿来，这就是区别。网民双立巴巴说，土共对着全世界的人造谣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他们主导的，日本人是土共打败的，对于这种国际性大谣言为什么不追究审判呢？有人会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，那么重庆市长黄奇帆去年造谣，王立军休假室治疗，那又当何论处？土共的法律从来都是对老百姓的。许多网民表示，最近在兰州的水污染问题上，官谣造成的危害比秦火火的谣言要严重1万倍。网民时评者说，市民投诉水有异味，官方称是造谣，并查处造谣者，如今真相大白，原来是官方造谣。官方为什么要用谣言来剥夺几百万民众的知情权？当地官僚会被追责吗？会有人引咎辞职吗？被告人秦火火对针对他的指控没有提出异议，并且当庭表示自愿认罪。秦火火在做最后陈述时，不但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，而且一连发表了9个感谢。著名律师周泽认为秦火火认罪很滑稽，他说，被告人不是法律专家，他能判断自己的行为罪与非罪吗？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，而其认罪是不是有点滑稽？网民醉侠老高三调侃说，火火啊，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你感谢了许多，却忘了感谢党和政府的恩情，是党和政府给了你悔过自新的机会，是党和政府给了你忏悔的机会，是党和政府给了你活在这伟大祖国的机会，离开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。实际上诽谤罪一般为自诉案件，中国刑法第246条规定，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，若受害人未告诉，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，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。因此对秦火火的指控引起了许多争议，辩护人认为其诉书的指控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关于诽谤罪，一是秦火火没有实施捏造的行为，二是秦火火并非明知是谣言而散布。从内容上看，有关传言几年前在网上就有，而且此案不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。关于寻衅滋事罪，辩护人认为秦火火并非是明知编造虚假信息而予以发布，而且他所发的微博也没有达到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程度，不构成寻衅滋事罪。然而法院在判决书中依据两高释法的规定，认为秦火火对3名公民的诽谤信息被转发次数均达到500次以上，属于情节严重，应当适用公诉程序追究秦火火所犯诽谤罪的刑事责任，因此不采纳辩护人的意见。对此律师王兴质疑道，两高司法解释公布时间是2013年9月10日，但指控秦火火发帖时间为2012年12月至2013年8月，也就是说虽然有刑法规定的诽谤和寻衅滋事罪名， 但行为实施时的法律并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。两高解释可以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吗？网民老张的住院护工话里有话地说，感谢两高释法，网络诽谤让秦志辉成了名副其实的秦火火。最后，我们就用网民根据流行歌曲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改编的恶搞歌曲《网络里的一把火》结束这期的《火墙内外》。
你就像那网络里的一把火，条条谣言烧向名人的心窝，诽谤寻衅滋事罪名的正担，用于当庭悔过。你的酒干鲜滑稽又啰嗦，仿佛奥斯卡的获奖演说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自我炒作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微博。我虽然明白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替罪羊一个。